主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但怎样才能带领孩童到主跟前呢？箴言说，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但如何使孩子乐于接受教导，在真理中成长呢？
有效的教学引领孩童认识真理，建立良好的生命根基。良友圣经学院文慧主讲主日学教学法。
小小双手为主做工，小小双脚走天路。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收听主日学教学法。我是文慧。在这门课程里头呢，我们有24讲。每一次呢，文慧都会在课程里介绍一首儿童诗歌。希望呢，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您听了也可以记下来啊。如果你没有学过，你也可以试试看学，并且呢，在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当中，教小朋友来唱这些儿童诗歌。透过诗歌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学。那么说到主日学教学法，在前面的几讲呢，我们谈过了基督教教育，因为呢，主日学是基督教教育当中的一项事工。我们清楚地了解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基督教教育的理念以及目标。我们也谈到了主日学老师他应该有的素质，他应该有的使命。那么今天来到第五讲，文慧想和大家一起来看的是主日学教师，又或者是从事基督教教育事工的老师们有的培育以及负起的职责，就是教师的培育和职责。在进入课程之前呢，文慧希望大家能够为这门课来祷告。因为文慧有机会呢，在内地的一个大城市的基督教书房里头，相当大的一间基督教书房，我观摩了一下，问一下书店的同工有没有关于主日学教学法或者是教师培育训练这一方面的书籍呢？一本都没有。这个答案让文慧的心呢，真的是相当的复杂，感受很复杂。一方面呢，马上就有一股沉重的负担，或者说呢，一种的热情、激情在我的里头呢，汹涌而出。我立刻在想，我真的要好好的来做这一门课程，好好的在这个课程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而另外一个情绪或者说感受，是一种心痛，是一种焦急焦虑。为什么内地关于这一方面主日学的教师培训或者是主日学的教学法这方面的书籍一本都没有呢？主日学的事工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文慧呢真的很希望透过这门课程能够跟弟兄姊妹主内的同工一起来学习，也希望透过这门课程呢，我们至少呢有一个主日学教学法或者是主日学老师的培训的有关课程内容，大家可以去使用，可以运用在您的教会儿童主日学事工上或者是基督教教育的事工上。请大家呢为文慧、为这门课程也为你自己祷告。我们说过基督教教育呢是改变生命的教育，所以呢一位主日学教师呢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会影响这个主日学的教学是否有果效，是否成功。那因此呢主日学教师的培育呢是基督教教育事工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想想，当一个医生，他要经过很多年的教育的学习， 至少在医生这个专业上，他必须经过6到7年的学习，甚至更长。那么当一般的老师也需要经过4年以上的学习培育，而作为教会里头的主学教师需要多久的培育呢？我们都知道呢，主学的教课内容是以圣经为本，我们更要慎而重之的去培养老师，因为这些老师所教的是神的话语，而我们期待的是经过这个教学，老师的生命能够影响学生的生命。因此主学教师的训练是不是更严谨呢？主学老师的培育年限是不是应该更长呢？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教会所面对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光景，缺乏老师，但是我们不应该呢因为缺乏就忽略了或者是呢轻忽了主学教师的培育。首先我们来想一个问题，究竟我们需要怎么样的老师呢？上一讲我们说过，老师应该有的素质，老师应该有的使命负担。那么今天呢，我们比较具体的来讲一讲，作为一个主学的教师，或者是从事基督教教育的同工，他应该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且还是一个长进的基督徒，在这个侍奉当中，他能够学习依靠圣灵来侍奉，他也应该是一个充满爱心的老师，他爱主，爱学生，也爱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因为我们谈过呢，教师应该是一个布道者，在他的学生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学生是还没有信耶稣的，学生的家长也还没有信耶稣，所以他应该对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充满爱心，这样呢他才有布道的热忱。老师也应该是一个具备教导恩赐的人，他喜欢阅读，他渴慕神的话语，他喜欢教学，而且呢他有想象力创造力。为什么需要想象力创造力呢？因为我们如果从事儿童主日学，我们就知道是非常需要有创造力想象力，能够呢去设计一些的活动游戏教材，让这些小朋友在这一个课程当中不会觉得闷，透过这些的活动游戏教材能够吸引小朋友进入学习当中。而且呢老师也需要有耐心有纪律，本身是一个有纪律的人，并且要有好名声。老师呢也应该呢受过各样的教师的训练，等一下我们会比较具体的来谈一谈有哪一方面的训练。而老师呢应该是一个委身于主日学教学事工的人，他愿意投入，他愿意委身。这是比较具体的来讲，也比较简单的来讲我们对一位老师资格的要求。那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位老师了，我们要开始呢培训他成为一个好老师，进入主日学事工当中。通常呢一位老师的培育，当然我们不可能像培育医生一样6、7年，又或者是呢培育一位老师有4年的大学本科教育啊，再加上一个老师的培训，然后呢就考上了教师的认证执照，有这样的一个资格的证书可以教学了。在教会里头主学老师， 我们未必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呢，我们至少呢，应该要有一个培育的年限，一到两年，这是相当短的时间了。而教会呢，也应该有一份呢，师资培育的计划。例如，我们招募了一批的新老师，他们都有心，愿意投入主日学的事工。那么教会有什么样的培育计划可以给他们参与在当中呢？所以教会呢，必须要有一个师资培育的计划，并且呢，根据这个计划呢，提供一系列的课程或者是活动，让这些有心投入的老师或同工呢，他们能够有机会的接受装备。那教师的训练或培育呢，分为两种，一种是职前的培训，另外一个是在职的培训。职前的培训就是呢，他有心愿意参与，但是还没有正式的认可。那么这是一个职前的培训，也是师资的一个储备啊。那一个老师他可以有怎么样的职前培训呢？教会可以安排他参加特别为教师而办的短期教师训练班。文慧以前就曾经参加过，后来呢，也在这样一个训练班里头呢，教过一些的老师。也可以参加呢，教会有关培育师资的课程，又或者是活动。例如呢，鼓励这一些的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加入或者是参与成人主日学的课程，又或者是一些的查经班，又或者是一些定期的师资训练班。我们也可以安排这些有心加入的老师们担任班级的助教，实际的去观摩。那么助教呢，通常以一年为限。当然我们也可以呢，安排老师，正式的教师来跟进这一些助教们，并且呢，为他们列出一些可以阅读的书籍名单，让这些老师透过一些的书籍能够有进修，有学习。这是职前的训练。那么当这位老师经过职前的训练，开始参与了儿童主日学的事工或者是教学的事工，那么就进入了在职训练。一位正在教的老师，他可以有怎么样的在职训练呢？他可以呢，在每个月教师们固定的同工会，大家彼此的分享，互相的交流观摩。也可以在这个同工会，因为是每个月固定的，那么就可以安排呢，有专题的训练。例如呢，如何辅导问题学生，或者是如何维系解决秩序问题，这些专题性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课程，可以安排在每个月的教师同工会，也可以安排一些教学法的示范，好让在职的老师都有机会呢不断的学习。也可以观摩其他班级的教学或者是活动，例如高小班的到中小班，或者是呢幼儿班的到高小班，互相的交流观摩。也可以访问其他的教会的主日学事工，然后呢进行交流讨论。教会也可以举办呢教师的研习会或者是退休会。文慧记得在台湾的教会，我们每一年呢都有教师的退休会，让教师们呢齐聚一堂，彼此有分享，有带导，也能够在一些的专题上呢一起的学习，大家的向心力或凝聚力呢就加强许多。另外教会呢也可以安排或者是提供呢一些有关的书籍，让老师们呢可以阅读。 教会也可以推荐或者是提供一些的机会，让老师们可以参加神学院有关教学或者是主学事工这一方面的课程。那这是在职训练。现在呢，我们来谈谈老师们参加这些的训练或者是教师的培育有哪些的课程呢？或者是教会可以安排哪一些的课程呢？应该呢包含三方面的。第一个是圣经的课程，对圣经全面的认识和熟悉。第二个呢是了解学生各方面的需要和特性这一方面的课程。第三个呢是实际的教学技巧这一方面的课程。我们来看看呢圣经全面的认识和熟悉这一方面的课程为什么要安排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主日学的教导是以圣经为本，所以教师对圣经的认识和熟悉呢是必须的装备。那么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安排什么样的实际课程让老师来学习文辉的建议就是呢，老师最好每一年都能够把新旧约圣经读完一遍。刚开始教课的老师最好呢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的速读新旧约圣经一遍。如果可以的话呢安排时间有系统的去研习旧约概论新约概论。因为我们所教的内容就是以圣经为本，我们对旧约或新约呢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可以呢安排研习四福音书，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平呢是主日学教课内容的主要部分。然后我们也应该学习呢旧约的摩西五经当中的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以及旧约的历史书卷，还有新约的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这些的圣经内容常常在主日学事工当中要来教导学生认识的，作为老师更应该在这一些圣经的内容呢有熟悉能掌握。这是第一方面，对圣经全面的认识以及熟悉。那么第二方面的教师训练课程呢，是了解学生各方面的需要和特性。我们知道基督教教育的学习呢是以学生为中心，不是以老师为中心的。所以呢在这个学生学习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老师教学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注重个人化。也就是呢要去了解个别学生的情况以及需要，这样才能够去引导学生、辅导学生，让学生能够主动积极的投入这个学习里，并且呢将他所学的运用活化在他的生活当中，改变他的生命。而在教学的过程里呢，教师更应该按不同学员的程度以及背景，活泼的活用不同的教学法，这样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教学果效。所以老师们应该了解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青少年的特性，这是老师应该有的装备。那么关于这方面呢，稍后文慧会在另外一些的单元呢详细的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学习。这是第二方面老师应该有的培训。第三方面就是呢教学技巧的装备，包括呢教学法、课程的设计，还有一些步道辅导的训练。那关于教学技巧、教学法呢，我们也会在另外的课堂再来详细的讨论分享。这是老师的培育。现在我们来讲讲，那么究竟一位老师他应该在教学当中负起怎么样的职责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 第一方面就是教师，教师应该做些什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助教，助教又应该做些什么呢？教师呢，当然他第一个要负起的责任，或者说他的职责就是授课，他要教学生，所以呢他要充分的备课，而且要准时上下课。老师自己本身应该很有纪律的，这样他才能够呢带领一般的学生呢有纪律。老师在授课的当中，他应该呢活泼的去运用他所学的教学法，他也应该呢活泼的运用活动、游戏，还有一些学生的作业，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投入学习当中。这是老师的职责。另外呢，老师呢也应该编写或者是选用一些的教材，特别是呢，老师可以根据课程的内容自己制作，甚至呢自己去创作一些的教材。因为我们知道呢，现有的一些主日学教材呢可能对我们的学生来讲呢不是太适用，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呢，老师可以做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可以透过教材、活动、游戏来帮助学生投入学习。而老师呢在课前呢，除了要备课，他也需要呢花时间为自己、为学员、为所教的课程内容来祷告。那么教课之后，他要进行评估以及跟进。跟进什么呢？跟进学生的作业，跟进那些缺席的学生，去关心他们、联系他们。然后也要跟助教呢有一些的交流，一起的来做检讨。事后的评估也是很重要的。一位老师呢，他也需要呢去关心以及跟进个别有特别情况、特别需要的学生。如果情况允许，老师更应该进一步的跟这个所关心的学生的家长联系，这样才能够呢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学生他的情况，以便于呢老师继续的关心、继续的去跟进。而一位教师呢，他也应该参与教会里头每个月固定的教师工作会议，并且呢也应该积极主动的呢继续的去参加一些教师训练的课程。当然作为一位老师，他更应该是学生的代祷勇士，是学生的守望者。而老师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安排能够跟家长联系，甚至可以呢安排探访学生的家庭。这是老师他应该有的职责。那么助教呢？助教呢，他应该在课前呢做一些的准备。什么样的准备呢？例如课室的安排，还有学生的名单，因为他负责点名，教材或者是讲义的一些配置。另外呢，他做了点名之后，他知道哪些学生缺席，他要主动的去跟进或联系。他要协助呢学生作业的收集、登记，还有一些的分发。他也要帮助老师或者协助老师来维持教室的秩序。当然他更要协助照顾那些有需要的学生，例如他在幼小班，他就要帮助学生呢一起做劳作，或者是照顾幼小班的小朋友呢上洗手间。他呢也要协助老师在教课当中呢所带领的各项活动能够顺利的进行。当然他更应该为老师以及学生祷告，他也要参加呢各种教师训练课程， 又或者活动。还有，他也应该要参加每个月固定的教师工作会议。总而言之呢，助教应该是教师最忠诚的守望者，不仅是为教师祷告，并且能够和教师同心的一起为学生祷告，一起关心学生。助教呢，也是教师最佳的同工，协助教师呢在课堂上顺利完成教课。而助教呢，也是学生的最好同伴，照顾或者是管理学生，和学生呢一起的参与教师的教学里。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真理灌溉心田，以爱心陪伴成长，这就是主日学。良友圣经学院主日学教学法。今天要介绍的儿童诗歌是《心中两个王》。我们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待我强，一个要我下地狱，一个要我上天堂。下地狱的是魔鬼，上天堂的是国王，信靠耶稣得进天堂。我们一起来听。
我们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待我强，
一个要我下地狱，
一个要我上天堂。耶耶，
下地狱的是魔鬼，
上天堂的是国王，信靠耶稣的今天堂。
我们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待我强，一个要我下地狱，一个要我上天堂。下地狱的是魔鬼，上天堂的是国王，信靠耶稣的今天堂。我们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待我强，一个要我下地狱，一个要我上天堂。下地狱的是魔鬼，上天堂的是国王，信靠耶稣，信靠耶稣，信靠耶稣的今天。
我们心中两个王，这是今天呢文慧跟您介绍的一首儿童诗歌。而在今天主日学教学法的第五讲里头，我们谈到了教师的培育和职责。下一回呢，我们会谈到呢教学法。关于呢教师的培育和职责，不晓得呢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在您的教会当中有没有这些培育的计划，而老师们清不清楚自己在教学当中的职责呢？关于培育呢，要再次的强调，每一位教师呢，应该都有三方面的培育或者是装备。第一方面就是关于圣经方面，老师应该呢，对圣经有全面的认识和熟悉。第二方面呢，就是对学生的认识，老师应该呢要了解学生各方面的需要和特性。第三方面就是教学技巧的装备。好，愿神祝福大家，下回见。
我们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待我强，一个要我下地狱，一个要我上天堂。下地狱的是魔鬼，上天堂的是国王，信靠耶稣的今天。